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搭乘本次航班，飞机已经起飞，前往您旅行的目的地。您现在可以把座椅调到一个舒适的角度，戴上耳机，一起收听旅行类谈话播客《背包电台》。背包电台节目，我是丹村。
大家好，我是大酱油的瓦里。
确实大酱油。然后我们这期还是请到了两位美女来，那个跟大家打个招呼。红叶、啊、
哎，大家好，我是红叶、
大家好，我是小陈。
上一期跟红叶和小陈一起谈了谈这个女孩出行去日本玩啊，跟我们男生可能，跟我反正不太一样，是吧？啊，感觉差异性比较大。我都是到那儿买买，看准备也不怎么购物。
反过来。
对啊、哦。
因为可能这个女生去日本，可能买东西还真不一定有男生。
啊、哦，不是，我觉得女生还是挺愿意男的买的。我们去之前刚好有一行朋友去了日本。然后整个五天都在东京买买买，然后后来我们到东京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可能买五天？就是
对，我觉得没什么可买的呀。
对啊，
男生不行，男生可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东西，
电子产品，
对，电子产品或者是衣服这种随便穿一穿的这种。女生可能因为讲究，所以就不能买那么便宜的一些东西，就买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好一点的东西，其实日本来讲它不便宜。对吧、日本就是那种民用的最普通的那种东西便宜。
我觉得我们就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便宜。有吗？
没有。
真的没有。
就他们普通药妆店那些破玩意儿是便宜的。
啊，对对，护肤品比较便宜。
对对对。
啊、
好，那个上期呢，我们大概讲讲他们到大阪还有在京都的一些东西，主要是讲了这个和服变装的这个这一块的东西。京都应该
差不多
了。对吧？啊、
还有什么京都？没有。
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我们的下一站行程，对吧？
对。然后
奈良，
啊，也是小陈做的行程。我小陈在做行程的时候说，你有什么地方特别想去嘛？我说我想去奈良看一下鹿啊。然后小陈安排的特别好，他就是我们在京都的最后一天，然后退掉了那个 Airbnb 啊，然后从京都坐车去奈良，然后再从奈良回京都，然后晚上从京都坐 JR 去那个东京嘛。然后我带了一个超级大的箱子，然后我就很不知道那个箱子应该怎么办啊。然后那个我们在前两天路过京都车站的时候就有找他能不能存那个我们的箱子，因为是特别大的那种出国用的箱子，然后它真的有可以存那个箱子的地方啊，然后特别方便，是自助的啊。然后对，我去日本就觉得他们很多很多设施都很便利啊，就是基本上你准备好硬币就可以解决掉很多事情啊。然后我们就自助存了我们的箱子啊，然后坐车去了奈良。你讲讲呗，我眼泪了。
去日本就是你感觉它什么都有，就是至少你能存箱子。
对，
我记得当时去三宅三间堂，我发现三宅三间堂也能存箱子
啊。是吗？
啊，对，它也有一个
存箱子。对，就是日本到处都有那个都
有
寄
存柜，所以他们会有那种推理小说里会有什么这个，
对，
把那个东西存在寄存柜里头。
对，我们当时也说到了，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寄存柜的文化的话，那好多日本推理小说也无法进行，就不能传很多的线索什么的。
反正就觉得他们这个很发达，但是都是收费的啊，都是收费，没有免费的这种东西。
这人家做的那么好，你还要求人家免费？然后我们去京都车站是我们在日本唯一一次打车的行程啊。然后那个
感觉怎么样？出租车管你坐过？
然后在我们的是一个老爷爷，年纪已经挺大了，然后还是穿着制服，他们的司机都是穿制服的。
制服诱惑啊，
戴白手套，
没有诱惑。
戴白手套啊，我也喜欢这种。
对啊，如果年轻的说不定可以诱惑一下，但是一个，然后服务态度很好，他就真的是我在服务你那种啊，然后帮我们把箱子就是装啊卸啊什么的啊，然后到了之后他会问你你去京都车站坐什么车，然后小陈会简单的日语，然后就和他说我们坐去奈良的车啊，然后需要存一下我们的行李什么的，他就把我们放到了有行李柜的地方。
他自己可不是这么写的，他写的那是猜的。
不，我说的是实际状况，然后红叶刚才是就是已经加过工了。
我没有加工啊，
你
们
加工了。
不是，他不是问你去哪儿吗，然后你说你去哪儿。
对，我说我只回了那拉两个字，然后呢他就跟我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然后我们就听不懂嘛，但是猜测应该是因为京都站比较大，其实它可以放我们在很多个位置，然后它通过我们要去奈良，然后判断应该把我们放在哪里是我们最方便的地方，然后就这样把我们放在了最方便的地方，然后下车就是寄存柜，然后上楼梯就是那个口，
就是明明语言不通，明明他说什么我们都没有反应。
对，
然后下车的时候他还是一直说你们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
对，但是我们下车的时候他说的那一回我们听懂了，就比如说他说要走到离开，然后什么 JR 什么什么的都听懂了。
他就会指，就是把我们放下来之后就一直拼命的就是试图告诉我们你们要这么走。
对，
但是他很厉害了，我就到离开我也不知道怎么看那些地图。他就会
其实日本那个转车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如果装了手机 APP 的话。
其实我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到越大的站转车越容易，到小一点的站其实转车还是不行。就这块我们其实在路上有遇到一些困难，就在一些小的站换乘的时候 Google Map 的指路是非常差的，他竟然能给我指出两点之间画直线的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肯定不合理的，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走啊。
哦，
就是因为距离太
近。那是换站台吗？
因为换站太近了，所以他在比如说这一个站其实挺大的，
需要出站再进站。
对，比如说需要我从哪下楼梯，从哪上楼梯，然后怎么走才能走到这个站里面。但是 Google Map 它显示不到这么细，所以在有一些小地方的小站换站的时候，反而是需要靠自己判断，就不能看 Google Map。
我在日本，我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因为
你去的都是大站啊。
有可能对，我去的都是大站，没去过小站。
我们在大站也没有遇到过换乘的问题，都是在小站遇到换乘的问题。
哦，举个例子呢，哪个？
比如说京都站、大阪站、东京站，你基本上不会迷路的，因为路标还有那个 Google Map 都比较健全。然后我们在大阪住的酒店住金桥嘛，金桥其实也是一个线路比较发达的地方，但是它换站，首先它换站设计的没有那么好，它需要出站再进站这种的。然后其次它有好多天桥，然后有天桥上面的入口，有天桥下面的入口，然后 Google Map 就给我们指的乱七八糟的。
而且我发现那个日本的就是地下街文化特别的发达，就是在地铁底下特别长的那个。
但是地下街它也不能很好的指路，就是有很多人说自己在新宿，
一旦到地下了就不太
就乱
了。
对，之前有很多人说在新宿的那个地下会迷路，我们试了一把，确实会迷路。就是我尽管知道大概的方向，我朝着那个方向在地下走，但是走不通，
其实也走不
对，
对，
走不通，然后完全就迷糊了，然后你再出来就更晕，所以就只能在地上走，然后走到差不多的位置你再下去。
对，我觉得国内可能也就只有像上海可能有点那种地下街的感觉，广州也有一点，广州对，北京完全没有，地铁口能少就少，特别的差。就无地吐槽。
我们不要吐槽北京的时政，不然你要做十期节目吗？
没关系，这个可以吐槽一下，给那个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指个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因为我当时下的是那个叫做换乘案内，就是日本雅虎出的那个换乘案内，因为这个比那个 Google Map 我觉得哪好一点哈，因为 Google Map 它是英文。然后换成案内是日文，然后日文的话就是汉字，对啊，就会觉得很省事儿。 而且换乘站内他会告诉你，比如说 你坐这个车吧，你要坐靠近哪个车厢，比如说你是坐前面的车厢还是 坐后边的车厢，这样离你换乘会近一点。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下了车之后你从几站台换到几站台，然后 几站台是几点半。
他是用什么告诉你的？日文
都是汉字。
汉字、
啊、对、哦、就日文的汉字嘛、哦、所以基本上就
能猜，
就不用猜，就是、哦、就基本上跟中文一样。
对，我们也是在买那个京都到东京的JR 的时候，新干线的时候、
嗯、
然后在全日文的界面上靠中文买了票。对，
那个好像可以 找人帮忙去买吧，应该。
但是我们在自助机上体验一把也觉得挺容易的。
它真的很方便。
因为都是在靠、哦、我也是基本上都是靠自助机来去
票。
对。
然后它还可以选座啊、哦，在自助机上。
你是要选座吗？因为但是我
新干线是需要选座。
但为什么我从广岛到姬路那段新干线就没有选座？就自由席，我买了自由。难道你们买了指定席？
对。嗯。
指定席比较贵。还要单加一份指定席的钱。
好，不知道。
我们坐的是 Nozomi， 然后、
啊、对，我坐的也是 Nozomi。
真的吗？好吧，好吧。嗯，
对。
哦，原来指定席
你知道这么多事，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我觉得你不应该不知道指定席会贵，会单收钱，因为它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大阪到东京，不是对。京都到东京，对吧？这个是一个价格。
嗯、
然后，如果你买那个、就是、
自由席，
就不是自由席。
嗯、
如果你买对，如果你买自由席的话，你只需要加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快车特急的券就 OK 了。然后，如果你买自由席的话，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笔钱。但是其实是分三个档次的。
好吧。反正我们
反正你们到了
对，而且因为可以选座位，我那个箱子特别大嘛，就选了一个比较容易放箱子的地方。
车上人多吗？
我觉得也还蛮好的。不多、
啊、不多啊，
不多、嗯、
所以其实买自由席也 OK 的。
是啦是啦，我们下回去坐自由席。
我不讲这个好不错，还是讲奈良吧，讲奈良。
对、哦嗯、然后对他交通真的很厉害，我们在京都站还给中国人指路来着，他知道。
哦，讲一下奈良吧。
嗯，好。
嗯，奈良是这样，就是奈良特别容易做攻略，因为它没什么可做，它所有的景点都在一起。
对、嗯。
春日大社、东大寺、奈良公园。
嗯，它其实就是绕着奈良公园走一圈。
对。然后那个红叶说他想去看路，那就去呗。
嗯。
然后那个到了之后。发现奈良的鹿真的很多、
哦、
然后我也发现这个想看鹿的人真的很怕鹿、啊、他到那儿真的是那个被鹿吓得尖叫你知道吗，就是啊一声所有人都看着他，然后我就说怎么了，然后他说鹿夹就啄他你知道吗。
不是，是这样的，小熊他买鹿
买那个鹿粮，
对对对，他有路边给
鹿饼，
对
对
对，卖那个小饼干，然后150元一份。
你们尝了吗？
没有。
你还尝了？
我没去
啊，
所以问问你们有没有尝。
然后他在买的时候，哦，就是之前已经买了一份，我们觉得不够，因为那个鹿真的好爱吃啊。
所以是红叶手里拿着一些鹿粮，然后我又去买鹿粮，然后我可能就没有看到，然后那个鹿就看到红叶手里的鹿粮就上去了，然后他
就
被吓
就、啊、他用北京话就是把我手里的塑料袋给蹬上去了。我在那边看他买鹿粮，然后就那边被抢了，然后我就叫了一声，这不是很正常吗？
啊，是啊，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你喂鹿都不敢伸手的，真的，就那个手就是一缩一缩，就那样子喂，就这种时候，我觉得特别凸显出猫奴跟狗奴的差别。
啊，
就一个猫奴是非常害怕这种主动型的动物，
啊，
然后狗奴就很无所谓，狗奴试图驯服它。
狗奴是怎么做的？
狗奴就是想驯服它，
就拿着这个，
对
呀、
啊，就是恨不得想跟它说坐。
对，他就一直在说不要动，一会儿再喂你，别动，他就一直这样。
对，然后猫奴就是很害怕，就是不要追。然后
那个小鹿会从你手里吃那个东西吗？
会呀、啊，而且它吃的很快的，就是
你
刚给它，然后就啪一个嘴巴就过去了。
它不会咬你的手吗？
不会，就是相比之下，它的嘴比狗要安全多了，就它的嘴碰到你的时候全都是嘴皮。就是全是嘴唇，
嘴唇，然后把那个鹿饼舔走。
对， 然后他们最开始就是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有一只鹿把我的裙子都夹起来了，
对，
然后他也吓到死。
对，就是是这样的，我们一走进那个奈良公园的范围呢，就有很多鹿，特别是你卖鹿粮的旁边就会有很多鹿啊。
嗯。
然后小陈穿了一个比较短的裙子，然后那个鹿
正好在鹿的那个嘴的那个附近的位置。
不是，是因为他手里有鹿粮，那个鹿就很主动，
这样扯起来。
对，他就把他的裙子扯起来了，我觉得很可怕，我就跑到马路对面
了。对，然后我再一抬头看，哎，我的同伴已经去马路对面躲着了。
嗯，它就是有很多路啊，就是只要你走进那个范围，然后就是从外围到中心都有很多路啊，
感觉很可怕，造成了走蒙的事件。
但是我觉得路还算温顺，虽然我有点害怕。
哦，对，他们挺温顺的，还好。
嗯，对，因为我去那个广岛的时候，在那个岩岛上面也有路。所以跟鹿亲密接触一下，因为我是不害怕这种动物的，对，就没关系。不过刚才说起那个猫奴，我就想起昨天晚上我在网上看到一种东西，就是把它含在嘴里，它有一个舌头从
那
出来，然后去舔那个猫。
对，
猫奴的一个新玩法。
对，就是为了让一些那个比较警觉的猫放松警惕，然后让它觉得主人是它的一个同伴。所以就专门给主人开发了那种仿猫的舌头，为了回舔，
也是不需要的。
你的猫比较温顺。
然后这个春日大社和东大寺有什么感觉吗？应该很普通吧。
春日大社
我觉得很好。
嗯，来，
啊，你讲一讲。
不，我没有什么可讲。
春日大社怎么了？
我真的没什么可讲，你说吧。
就是整个奈良，我觉得它是自然和人亲近的特别好啊。然后你去春日大社呢，会走过一条比较长的路，然后道路的路，对。然后那个路两边都是100年没有砍过的树林，对吗？
1000年。
哦，1000年没有砍过的树林啊。然后就是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你走在那边，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那样的动画片，然后会很有灵性啊，
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
对，
就是神隐的感觉，
对对对，啊，就是你会忽然知道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文化输出是那个气质的，就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样气质的环境里面，对，
哦对，还有就是奈良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森，
嗯，
这是在日本让我们觉得最森的地方，
嗯嗯嗯，
很舒服，
他们当地女孩的穿着也是森系的嘛，
对，
啊。可能因为跟奈良市这个古都有关系，对，但其实是在京都之前的那个首都嘛，奈良嘛，而且是完全仿那个唐朝的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有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是拜神社的时候也讲那个鹿其实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使者，所以那边的人都会很保护那个鹿啊。然后你知道了这一点再去看那些鹿的时候
就觉得这些使者确实有点放肆
不是，就会觉得他们哦好牛啊没有，就确实是他会从那个树林里面跑出来，然后他有时候是不理你的，他会自己去找树上的叶子吃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反正这种环境我觉得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我觉得很好啊。啊，你接着讲东大寺吧。
东大寺是一个差一点被我们遗漏的景点，因为那个去奈良那一天下着雨，
门太小了是吧？
不是，那天下着雨，然后我们两个又饿又冷的，然后就特别累，然后很想回去了，
很想吃饭，
所以对，很想吃饭，
实在找不着卖饭的地方，
结果是从春日大社出来，然后跟鹿玩耍了一会儿，然后可能走的有点远，跑的有点远，然后忽然一抬头发现自己在东大寺门口，然后就想着啊，那就去吧，
嗯，
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发现这个景点确实是来奈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点，因为东大寺应该是我们这趟行程中看到最大的建筑，然后包括最大的佛像，就是第一次有宏伟的感觉，这个词在日本应该很少见，因为日本太小了，所有的景点都小小的，
小小的。
嗯，但东大寺不一样，东大寺属于那种一进去就哇，怎么那么大？
哦，大佛。
嗯，就是我就站在那个寺里面，然后对着那个大佛就一直说"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
就特别大是吧？
超级大。
啊、嗯，具体有多大这个我们也不说了，这个如果有想
就百度一下吧。
对，大家百度一
下。因为我们也没有。
反正就很大就
对
了。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前几天看到的都好小，
可能吧。
嗯，所以会有这种很神奇的感觉啊。
嗯，而且东大寺是属于建筑上非常漂亮，然后它里面还有几个模型，因为东大寺重建过几次。
嗯。
然后它那个去里面参观，能看到它前几次修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现在修复这一次的模型是什么样。
啊。
嗯，能看到它的一个变化。
奈良应该就差不多这样了，是吧？
对，
嗯、
我们在奈良上网了一个下午，然后就坐车回京都了。然后，在京都稍微休整了一下，吃了晚饭，然后就坐新干线去了东京。
然后东京是因为我有一个发小好朋友在东京留学，所以就之前有跟他联系过，去东京会找他。
你发小在东京留学？
你是嫌他太大吗？
对，这么大还在学习。
是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决定去东京学设计。
哦，厉害！那他是现学的日语，准备去日本之前？
不是，他去日本学的日语。
哦，他去日本学的日语。
对。
哦。
然后他等于已经在日本待了两年了，然后，所以他比较熟嘛，算是一个地陪吧，然后就。那天估计也是闲吧，然后我问他能不能来东京站接我们，然后他说可以。然后他还带了一个他的朋友来接我们。然后
那也是中国人吗？
两个都是中国人。
嗯，
然后就带着我们一路从东京站，然后再去坐车到新宿，然后再去找酒店，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很快就走完了。然后还在酒店里聊了一下后几天的行程是什么样的，然后也了解了一下在东京的留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总结来说就一个字，闲。
哦，
就
闲
出屁了。
是闲是吗？
对。
哦，不是苦逼是吗？
不是。
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不需要太过那什么吗？太过紧张的生活吗？
其实设计的那种需要做的东西，不应该更多才对吗？要看的，要做的。
确切来说我也不知道哎，但是他们就是属于那种闲到每天在家里两个男生面对面玩手机，然后玩微信，玩一会儿玩无聊了玩映客直播一会儿再无聊了再干点什么别的，就这种人。
他们在上面直播？
直播什么？
直播什么内容啊？
我也不知道，我没看过。好，这一段无意义掐过。然后那个我们那天晚上在那酒店里面聊有什么行程的时候，倒是聊出一个新话题，就是因为我跟红叶两个人都滑雪，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对滑雪买雪具什么的都比较感冒，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也是滑雪，所以就是聊起来说他可以带我们去逛东京的雪具店，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决定第二天马上奔去雪具店。
好厉害，这对于我们这种都不会滑雪的人就感觉。你会是吧？
我不会
啊、
曾经会过一次，多年不滑。
是什么？
就是第一次去学会了，然后多年不滑，就现在应该基本不会。
于是我们就第二天，其实原本有另外一个行程，想去吉卜力美术馆，然后后来觉得时间太赶，然后被我中途 cancel， 然后于是我们到东京，确切来说的第一天就是去逛雪具店。
一天都在逛雪？
没有，是
逛到中 午一点钟左右吧。
对，我们就是从中午大概十一点多开始逛，一直逛到一点多。
为什么十一点多的啊、哦？也是十一点多才开门。
对对，日本开门
开门又
很
晚，然后关门又很早。
对，所以整个玩的过程就是感觉一天还没干什么事情，大概只能塞两个行程，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嗯。
然后雪具店的感受就是，差不多一个店顶上北京一个四加二的装备库。嗯，就是那个货量太大了。嗯，
东西很品种很多。
品种很多、
嗯，
然后会有一些牌子是北京比较小众，但是那边特别多的。
嗯。
所以，就是也那天也算比较嗨了。然后，我其实特别想买一个新雪板，但是我因为身高有点高，所以没买成。
雪板都太短了。
是吗？
嗯，然后那个。
总会有合适的吧，日本也有各个人，也有男生
的。我喜欢的花色没有我的长度，
没有它的长度，
都只有比我短大概五公分的那种长度，所以就不行。然后是红叶非常幸运，就买到了一套超级值的雪具。
嗯，这个大概比国内能便宜多少呢？假设在国内买的话，
我感觉至少2000人民币吧。
哦。那确实便宜不少。
嗯，因为他那边的雪板本来就在打折，然后原价60000多烟的雪板，然后我们买的时候才28000。
好便宜啊。
对。
嗯。
他本来那边定价就会比国内稍微合理一些，然后他又打了很深的折扣。
那这个雪板应该挺长的吧？这个怎么带回来呢？
带回来真的很曲折。
对，因为它真的很大个儿。首先是从雪具店怎么到我们的酒店，这个是它可以走快递，然后费用大概是2000烟，
那不贵，
对，很方便，就第二天就到了。然后怎么样从酒店到机场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加上我刚才说了那个我们去的是成田机场嘛，就一路比较久，就一直
抱着
扛着，
对，扛着。
对，这个有一个经验可以给别人，就是我们的酒店是有把你的行李送到机场的服务的啊、
嗯，
但是你最好你只能提前一天啊，就是你提前一天说哦，我这个行李我不自己运，你帮我运，然后他第二天上午就能到机场，这样你就会比较方便，你到那儿就拿嘛。但如果你是当天的话，他就当天的5点钟才能到，然后我们是7点钟的飞机，就会比较赶，所以我们就想了想，算了，还是自己背吧，嗯，然后就背着雪板，拿着一个超大的箱子。
这雪板应该比人还高是吧？
没有没有，雪板是比人短，矮20公分。
啊、哦，那也很高啊。
对，但它背上的时候是比你要高一些的。
啊、
哦，
是背在后背上
的。对，它可以双肩背，我觉得还不错啊、哦。很幸运的是，日本的航空公司它算你的行李是不是超规，它是算周长的。
嗯。
然后我到了之后，它就会量你的长是多少，宽是多少，然后、
嗯。
这个周长加起来不超过多少，它就不算超规行李，所以那么大一个它也没有超规啊，然后就直接就托运、
哦、可以很方便的托运。
嗯，
对
啊，我们做的是全日空是吗？
对，全日空
它可以托两件
行
李、啊、
所以你的箱子是一件，然后板子算一件。
对对
啊，但这个很方便，而且日本的航空公司一般来讲才会很小心，不会把你这个。
对，而且它的托运非常的快，我们本来是以为有一件超规的行李会比较麻烦，需要去其他柜台呀，需要交其他的额外费用啊，结果就是到那儿领登机牌，然后他啪啪啪就把你所有的行李全弄进去了。
那他出来的时候怎么出来？然后也从那个
是当天用品，
也是从那个机器里边出来的
啊？对，
或者是当普通行李
出来
的、哦、感觉回国会有一些点点危险，会不会给弄坏？
是这样的，雪板是有饺子皮，有雪板包。我们当时就是我朋友已经有经验，
饺子皮儿，
对，就是
有馅儿吗？
专业术语
对，就是
就是一个厚一点的垫
子，就像电脑的内胆包一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
哦、
嗯，它是紧紧的包在那个雪板上的。
那雪板是
很厚，
是木头做的是吗？
对。问不下去了，
聊不下去了是吧？
不是，因为关键是真的一点点都不懂。你们有机会，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你们滑雪的这些。
带你去玩
就
好了。
我也是刚学。
你可以冬天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
我们要怎么着升级成蛙力这个程度？然后他有潜水课，我们有滑雪课。
哎，好啊，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然后那个买完雪具店是之后的行程是我那个朋友订的，我们去涩谷吃了一次回转料理，回转寿司
啊，
然后是他比较推荐的，觉得比较便宜且比较好吃的，然后去完涩谷之后是从涩谷走到元素
西部亚是别扭
啊，
继续
西部亚 OK 从西部亚走到那个元素，然后再走到表参道
走马观花了，
对，因为那一段就是他介绍就比较像北京的三里屯，就是最洋气的地方，确实走过去也是那么感觉的，就是周围全是潮牌，
对，
就有一些我都没有想过他会在那儿有专卖店，他有专卖店
啊，
独栋专卖店。项目是我提前一个半月订的米其林三星餐厅，那个
好吃吗？
好吃就是啊，对，
就是唯独这顿饭我不会用好吃来形容。
贵吗？
我们吃的那一家餐厅应该算是日本超级划算的米其林三星餐厅，人均1250
啊，那并不贵。
对，因为一般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应该是在2000块钱以上的。
对，觉得怎么样？不是好吃了？
对，它是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那是一场探险，就是我不知道下一个来的是什么，而且我就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料理，因为日料其实大家应该都吃的蛮多的，但是米其林三星的日料是我没吃过的。
你看吉野家老去。
对，他是这样的，你进去之后他会问你你有什么不吃的吗，然后我说我不吃猪肉啊，他不是让你点菜，他就说你有什么不吃的吗，我说我不吃猪肉啊，然后小陈很贴心，他说那我也不吃啊，然后服务员说 OK 啊，然后服务员是穿和服的，很漂亮，就是真的很漂亮的少女啊。
然后他们进店还会让你选你是日文还是英文交流，然后我们要说英文，
我们中文
中文不能，没有中文交流。
对，
然后我们选完这些之后他就开始上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包括一张全英文的菜单，
告诉你你今天吃的大概是这么多菜啊，对，
你会吃到这些。
对，
是你需要点还是
完全不需要点菜，
就是给人吃。
对，
小陈说是因为米其林餐厅的餐是根据他当天的食材来定的，所以你不要点，他来帮你安排，你只要告诉他你有什么忌口就可以了。
对，就是因为我预约的时候他们也是那么告诉我的，就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菜单或者一个像中国餐馆的套餐，他连套餐这个菜单都没有，他就是问你你想吃大概多少钱的，然后我就说
跟钱有关系是吧。
对，然后我就说
可能吃最贵嘞。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他会告诉我说这家餐厅一般就是大概20000元，然后我就说 OK 那就是人均20000元，
20000元就行，不行我吃50000元。是这样吗？现实生活中是这样。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预约。
对，他是通过中介预约的，他不是直接和米其林餐厅。
米其林三星餐厅其实很难预约，我也让我日本的朋友有帮忙预约过，就是他不仅要提前特别多时间，然后他还要不停的抠，因为你是抠不进去的，一般
爆满是吧。
对，就是一般你播就是盲音，或者是约不上。
日本有一个美食的纪录片寿司之神特别有名嘛，然后小陈想预约那个，然后说要
提前一年吧是吧，
那个提前半年，然后我当时是提前一个半月，我跟客服说我想预约那一家，然后他跟我说预约成功率是1%，然后建议你还是不要预约了。
你可以给他儿子一家店试试啊，不是俩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出来。
在那家店里吗？他是有分店吗？
二儿子
有一家开
分店的，他大儿子跟着他。
知道。
行吧，那家店，我觉得大家也别吃，20分钟就吃完一顿。
对，
而且3000块钱
一家超级贵，而且只吃寿司哦。
而且只有20分钟哦。
而且
只让你吃20分钟。
对，20分钟就换人，就下一桌了。而且他做什么，你吃什么。
其实一样。看你吃的感觉，吃的反馈给你做下一个嘛。
对对对， 看人下菜碟，这真正的看人下菜碟。
反正预约的过程也是比较曲折，那个中介就是淘宝上找的那个中介公司，就其实是个旅行社，他帮我大概换了三四家，然后最后选到这一家虎白，是他推荐给我的，因为他说虎白是2016年刚刚升成三星的米其林餐厅，所以他比较好约，所以我提前一个月就可以约上。
怎么样？然后这次冒险怎么样？
这个词汇很匮乏。
对，就是词汇匮乏，就是吃到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
形
容。我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是，首先这个它这几总共有10道菜，10道菜里没有生鱼，就没有刺身类的，就全部是熟的鱼料理。然后我之前看虎白的介绍也是说这一家的主厨比较擅长鱼料理。我不用看那个，我最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是 hair crab dumpling， 就是其实就是蟹肉球，毛蟹肉的球。它的汤又是那种纯水，什么味道都没有，然后一个蟹肉丸，然后那个蟹肉丸可能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蟹肉，就是我吃到它的时候我满脑袋里都是蟹肉的那个鲜美，就是真的是那种传说中还原食材原本的味道的那种。
就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
中华小当家，
你脑子就白了，你脑子就白了，对吧？
对，
然后就是一只一只的螃蟹翻了出来，
完全就是中华小当家
感觉，
听到大海的声音，
感觉听到大海的声音，然后大螃蟹从那岸边啪朝你出来，是这种感觉吧？鲜，然后后面一个大写的鲜，
一道闪电劈过，然后脑子白了，然后开始播画面，是吧？
对。那个红叶可以说说他印象最深的一道菜。
对，我没有印象最深的。
你已经忘了是
吧？所以他要看，我说我要看一下。没有，就是他给你上什么料理，他就是让你吃出那个食材原来的味道，然后但是又有他加的各种酱汁的味道，反正就是很好吃啦。
而且那个就是大家看米其林餐厅的那个照片，因为每一个都是盘子很大，菜很小，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吃不饱？
对对对。
实际的感受是撑死了，吃到第六七道菜的时候，我们两个在想后面那几道菜能不能不上。
可以打包吗？
对，可不可以直接打包？因为真的太撑了，对。尤其是你吃饱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个味觉去感受这些那个新鲜的味道了。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俩都觉得最奇妙的是，我们俩都已经撑到要疯的时候，他上了最后一道甜点，是那个抹茶慕斯，然后周围是浇那种奶汁，然后再加上那个冰葡萄一类的东西，冰的葡萄干，然后就是超级爽口，就那一口就把你之前所有的腻和所有的撑全部都化解
了，
对，就是超奇妙。就是本来吃到第8、第9道菜的时候，整个人都觉得没有审美能力了，就已经乏了。但是吃到最后一道甜点的时候，就一下那个心情曲线又回到高点，
一下就嗨了。
再来一份。
不能。
一下就嗨了。
对，就是真的非常奇妙，就是会有那种过山车的感觉。
哦。
然后他甜点，对，他甜点前的最后一道菜是厨师。就是带着他的食材上来说，你看今天的最后一道菜是这个东西啊，然后食材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把那个鱼打碎了揉在饭团里面是吗？
嗯，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反正他跟我们看完之后上来的是另一种东西。
他带了条鱼上来是吗？
不是，就是他给我们看一下今天就是最后这道压轴的菜的食材是这个鱼啊。
他让我们看到完整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鱼很特别，就是品种我们已经忘了，总之它是一种鱼的 baby， 就是全是小小的
小
鱼。对，他让我们看到这个完整的这个饭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觉得 OK 啊，拍完照之后他再拿下去重新再料理，然后变成那种拌好的饭。
哦，太厉害了。然后是不是后来还去了这个Tokyo Tower？
对 ，Tokyo Tower 是我们的最后一倒数第一天的最后一站。
不是，就是刚刚讲的是第一天的行程，主要是走了东京主要的商业区、
嗯、
啊，对，然后去吃了预定的这个餐厅、
嗯，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富士山，然后晚上去了东京塔。
嗯，这个东京塔有没有感觉很棒？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东京塔就是因为我很常看日剧嘛，然后日剧里基本上每一个剧都会晃一下东京塔，
嗯，
然后所以其实会有一点情节，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情节，反正总觉得看到它就是来到东京的那个感觉。
啊，
然后真正我们出了地铁，第一次从那个楼宇的缝隙间看到东京塔的时候，觉得哦，真的好赞，好大，就是它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嗯。然后这个是会上去吗？坐电梯
上？哦，我们上去了。
嗯，有夜景吗？
有呀，它是分两层，一层叫大展望台，一层叫特别展望台。特别展望台是高的那一层，然后我们是上了高的那一层。夜景怎么说呢？就是
搜搜。
对，
是因为小陈订的酒店是在新宿区订的一个，
对，我是在新宿订的比较高层的那种酒店，所以我们的夜景也很好，而且新宿亮的比较晚，比较持久，所以
商业区比较近。嗯，
我们上东京塔，它周围其实是一些应该是上班族的那种商业区，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没有那么亮，所以它可能
就是这个夜景我们已经在酒店看过了。
没有那么 special。
对，
其实不如看看这个塔来的。
对，还是在下面看这个塔的时候心情比较、
嗯、比较激动。
对，
嗯，然后有什么好吃的吗？这个塔里边
东京塔
很好玩的。嗯，
好吃的没吃上，因为他们又关门了。对，
去
又关门了。啊，
我们是，
我看去了一个那个海贼王的餐厅是吧？
没有，那不是餐厅，那是展览。
啊，特展。
他也卖吃的，但是都已经关了。
就是有那种大大的路飞吃的大鸡腿。
不，我们期待的是吃他招牌上画的那个牛排，结果去那块一看只剩包子了。就是那种路边有一个热腾腾的箱子，然后里面放几个包子，就跟便利店那种包子一样，然后一看就没有食欲了。
那确实没什么可吃的。
对，然后但是路飞那个就是海贼王的展是非常棒的。
嗯，
我们之前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些攻略，看了一些照片，完全没有想到他做的那么棒。
哦，
就是他
人物很逼真，
他交互做得很好。
对，他的交互，他一进去之后先是几个漫画的放大版，就是就真的很大的一幅画，然后是漫画里原版的样子。但是那个每一幅画前面有两个小脚丫的形状，你站在上面，那个上面会有特殊的灯光和音效来配合这张画，这个互动做得特别完美。就是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感觉好几幅画激动的都要哭了。
嗯，
比如说那个 Chopa 的那一段。
嗯，
然后 Nami 的那一段。
哦，
嗯，
好，就说的我也不知道是
你不看吗？
除了路飞我基本上其他也不是太熟。行，那这个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东京塔。
对，就是，
这个
它
这特展到什么时候呢？不知道，
它是几个月。
这个，
就它虽然是一个临时的展，但是做得很精致。
嗯，
像北京我们看到的临时的展，比如梵高的展什么的，它就是展嘛。对，然后这个里面它就是交互做得很好，
它有一点像嘉年华。
对啊，它进去会有很多小游戏配合你，然后结合那个人的角色什么的，还有鬼屋啊。
哦，
我们两个也是很
有体感游戏。
对，
哦，
嗯，
行，这个如果大家近期去日本去东京的话，可以有机会去感受一下。
嗯，
好，那基本上东京的行程也就这样了。嗯，然后最后一天就是买买买。
啊，对，就是药妆店。
因为我们领了很多任务，所以有很多
代购清单是吧？
对
对
对，其实不是我们两天要买的。
对，
真正给自己买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是吧？
嗯，我们逛完东京塔虽然很疲惫，
嗯，
然后还是去了他们据说24小时营业的一个药妆店。
啊，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杂货超市。
啊，
就什么都有。啊，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了，然后他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就像那个玩的游戏里面的那个工作超市工作人员一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就很忙碌，都已经凌晨1点了，然后你和他说我要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放下他的箱子，然后千里迢迢的带你走到你要的东西面前。对，就是日本人的服务意识。啊，
真的特别好哈。
嗯
嗯，我就感觉比咱们这里的服务意识要 略好一点。
在加州那个还不错，我看在加州二十四小时店，那个店就一个人一到头，也是快一点。然后那个车就要买一个去扒的一个高，那老头就放下收银的工作，带他去找大概20分钟才找着。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然后跪在地上，然后趴在底下给他掏那东西，一老爷爷。
我还以为只是游戏里面的小人物是那样设置的，然后结果现实中的人员也这样。
真是挺好的。那看来，到日本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日本人的服务，是吧？就是有一种很专业性的这种感觉。好吧，那感觉东京的行程也就说到这里了。然后总结一下吧，有什么对日本整体有什么想说的？然后每个人讲一讲，随便讲一讲。
好。整体想说的。
这次行程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啊，或者是令你印象难忘的东西啊？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日本的文化输出和传承做得太好了。就是它那么小的一个国度，然后它可以输出它的音乐、电影、漫画、连续剧然后就是很强势，所以你到那边之后你会看到很多你原来在这些文化作品里面看到的东西，然后它在现实里面，然后所以虽然它的寺庙你要说真的比中国的很多庙美吗？我觉得也并没有，但是因为它文化输出做得特别好，然后你就会自动的产生故事对，我觉得这个是一点。然后它的文化传承做得也要比中国好。然后日本的平面设计我觉得做得很好。它的门票，然后游览单，然后街上的那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感受比较深刻的。然后作为游客会比较惬意，但是作为日本人我觉得活得还蛮累的。就是每个人都只要他处在工作状态里，他就要不停的转转转，然后我觉得
真的很辛苦。
对，就是我会去玩了，但我不会想移民之类的。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完日本深深的觉得自己过得好糙啊。所以回到北京已经是拼了命的让自己就是有一种精致的状态，就是不能懒，真的不能懒。日本人在这方面真的太精细了，就是从街上路人的那个穿衣打扮呀，还有到他们街道很干净呀，到礼仪非常的好啊，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体现吧。所以就是回来就是希望能从自己开始先精致一点吧。然后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在日本终于说日文，有人听得懂了。
好吧，那我觉得日本这个话题我们也聊了很多期了，然后这次呢也请了两位美女给聊日本，然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旅行上的体验。可能女生跟男生看问题确实是不是太一样，是吧？好，那我们
自问自答的环节了。
回去听一下你们是怎么看日本。
对，我们看日本就还就那么回事儿，就而已，
就是狂吐槽是吧？
对，狂吐槽，就是到哪儿都是狂吐槽。背包电台的一项就是到哪儿都是狂吐槽。就没有哪个地儿说，哎呦这地儿特好，哎呦这地儿一点缺点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地方，只有在他们做节目时才有，只有我做节目时没有，没有这种地方，就哪个地儿都会有槽可吐，好吧？无论如何，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好，然后如果那个欢迎大家去加我们的这个 QQ 群，对吧？QQ 群的群号是23843673，然后也大家欢迎在微博还有微信去关注背包电台，搜索背包电台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好，再见。
Smile.